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33章。这一章圣经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段落。第一段，也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摩西宣告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祝福。第二段是6到25节，论到摩西为以色列众支派的一个预言性的祝福。第三段是26到29节，主要是论到神伟大奇妙的拯救与对以色列人的赐福。这也是申命记33章的三大重点。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1到5节。根据圣经的历史次序来讲，32章最后已经记载了摩西归主的事儿，所以33章1节就先说明这一下的内容是在摩西死之前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这里提到神人摩西，这神人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神人意思就是一个完全属神的人。就像摩西，我们从他的一生中知道，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从生到死，完全为神所用，是神忠心的仆人，并且也常代表上帝，宣讲上帝的话，就如同一个先知一样。所以神人也有先知的意思，就像在前面申命记18章15节和18节所说的，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所以33章1节说，以下是神人摩西，说明他实实在在是一位伟大的先知，是后来以色列人历史中众先知都不可比的一位伟大的先知。正是因为他是神所兴起的，已经是超越历史中的众先知的一位先知，所以他被称为神人摩西。从这一点上来讲，如果说以色列历史中的众先知预表基督的话，那么神人摩西就比众先知更像基督，更能预表基督。正是因为摩西有着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因此他也就能够在临死之前为以色列众支派发出预言性的祝福。在33章2节，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这一节经文几乎是完全的在歌颂赞美那一位威严的、荣耀的、大有全能的、那一位有位格的永恒之律的上帝，并且是借着这一位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也就是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一直带到现如今的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在这40年间，一路对于他们的带领中，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彰显了上帝的救赎的荣耀。所以这几句话既是彰显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同时也看到了上帝拯救的作为以及上帝大能的荣耀。我们知道上帝是先从埃及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然后到了西乃山才与他们立约，而这立约的内容就是应许要把他们带领到迦南地，并且颁布律法给他们，使他们知道到了迦南地之后如何照着上帝的心意敬拜上帝，并且照着上帝的心意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各个方面都能够侍奉上帝。自从上帝在西乃山借着律法与以色列人立约，正如出埃及记20章1节所说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是为着这一个缘故与他的百姓立约。因此在33章2节一开始就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这西乃 就是指着何烈山，也叫西乃山，因为神在这山上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也是借着这律法与以色列人立约，使他们成为神的百姓，上帝也应许要做他们的神。下面紧接着说，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如果把这两个地方与西乃山连在一起来看的话，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这就相当于有一个光源，如果这一个光源所放置的位置较低，它就不能照到更远。如果这光不仅大并且是在高处的，那么这光所发的光辉就如同太阳一样，可以普照大地。如果因着他在西乃山颁布律法所发的光辉能够照射到西尔山，也就是以东地的山脉以及巴兰山的话，那就说明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因为他是从高天而降，降在西乃山把律法赐给摩西，所以能够连到西尔山和巴兰山的话，那我的理解是在这里所强调的乃是他在西乃山是如何从高天而降，以至于他荣耀的光辉可以普照到西尔山和巴兰山。不仅如此，能够普照到西尔山与巴兰山，也是说明上帝既然与以色列人立约，后来当上帝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所经过的西尔山以及巴兰山这一路都有上帝与他们同在的凭据。所以这里就说到发出光辉，这光辉显然就是指着上帝荣耀的光辉，就如上帝是假先知巴兰口中咒诅的话变为对以色列人祝福的话，这是彰显了上帝保护拯救以色列人何等大的作为，何等大的荣耀。那么上帝从高天而降，那高天之上是哪里呢？下面说是从万万圣者中来临，意思就是他从高天而降的时候乃是从万万天使中降临，表明他是从宇宙万物之上的天外之天灵界之上，从那高天之上而降临。他又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右手表明上帝的大能，这大能是对他百姓的照顾与护理，并且他也为他的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为什么称这律法叫烈火的律法呢？第一，因为他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乃是在雷轰闪电中颁布律法，显明了上帝那公义的威严，说明上帝是在那公义的威严中颁布了律法。那为什么又说这烈火的律法是赐给他的百姓的呢？那是因为上帝把这律法赐给他的百姓，为的是叫他的百姓敬畏他，所以就把这百姓与烈火的律法连在一起。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就是神所拣选所救赎的百姓，并且也能看到上帝把这律法赐给我们乃是烈火的律法，这就必然使我们从内心深处生出敬畏上帝的心来。然而上帝把那烈火的律法赐给他的百姓，目的并不是为了恐吓他的百姓，使他们战战兢兢地侍奉上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那就不是他的百姓，乃是他的奴才。然而上帝是爱他的百姓，并且他爱他的百姓如同自己的儿女，他也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像儿女依偎在父亲的怀中一样来爱上帝。所以这烈火的律法为的是叫人对上帝生出敬畏之心，这敬畏之心不是恐惧之心，乃是由敬爱而生出的惧怕，就像儿女对于爱他的严厉的父亲而有的一种心态一样。 但是这一位比世上的父母更爱他百姓的上帝，当他把烈火的律法赐给他们，使他们生出敬畏之心，正如第三节所说的，他也是一位疼爱他百姓的上帝。后面紧接着说，众圣徒都在他的手中，那意思就是他的百姓也被称作是圣徒。如果单单用百姓，很有可能我们就会理解为所有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都是他的百姓。不错，如果从字面的意思来看，所有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都是他的百姓，那是指着有形教会的意义所讲的。然而在有形教会里面，所有的成员不一定都是神的儿女，因此在这里就用两个词让我们理解，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的手中。那意思就是，就像以色列人，就其肉体的意思来讲，好像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上帝的百姓，但是他们却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属灵的以色列人。正如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在有形教会里面，虽然说人人都是信徒，但是不一定人人都是圣徒。如果你是圣徒，那一定也是信徒。信徒和圣徒的区别是什么呢？信徒就是指着所有口里相信承认耶稣基督的人，受洗加入了基督的有形教会的，都被看作是信徒。然而圣徒是什么人呢？在以弗所书一章一节，保罗称圣徒就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是上帝的百姓吗？我们同时也是圣徒吗？在上一章的第五节，不是就告诉我们说，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因此在基督的有形教会里，几乎每一个人都称自己是神的儿女，但是他却不一定是神的儿女。就连异端，他们也说他们是神的儿女，其实我们知道他们不是神的儿女。因此在基督的有形教会里，牧师、长老以及每一个信徒都说自己是神的儿女。然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清楚地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谁才真真正正是上帝所疼爱的百姓，是上帝真正的儿女呢？唯独圣徒，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才是上帝真正的百姓，上帝真正的儿女。当一个圣徒，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在他们外在的生活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如何能够看得出他们是圣徒，是上帝真正的百姓呢？第三节接着说，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我想用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的一段记载，就能够很好的来说明，那真正的圣徒有着怎样的表现。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所记载的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当耶稣到了这个村庄，他们的家庭成了接待家庭。然而耶稣在向众人讲道的时候，路加福音十章三十九节记载说，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而另外一个人就是他的姐姐马大，在路加福音十章四十节记载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四十一节四十二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想用这一段圣经来解释申命记33章第三节所说的，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就像玛利亚一样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为了能够忠心的服侍基督，就更愿意领受他的教，学习他的道，然后把神的话可以应用在生活中。然而另外一些人呢，就像马大，看上去他也在教会当中参与许多的服侍，可是他的服侍显明了他的心态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呢？因为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发出怨言，这就表明他的服侍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为爱神而服侍众人。这也就是信徒与圣徒有多么大的区别。相信我们从马大和玛利亚身上做一个对比，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传讲天国的福音，为的就是叫人不单单因信他而得救，并且叫他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来跟从他。如果对于主耶稣基督有正确的认识，自然就理解摩西在申命记中，或者说在摩西五经中，他把这律法传给以色列人，其实跟主耶稣基督在新约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申命记33章第四节说，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中的产业。那我们想一想，在基督的教会里有什么可见的东西是最宝贵的？当然我们会回答说，耶稣基督就是至宝，是最宝贵的。现在我要问的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那可见的什么是最宝贵的？是不是律法才是最宝贵的？神的话才是最宝贵的？摩西所传讲的律法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传的道，因为主耶稣基督并不是讲另外一个道，他同样的也是在传讲摩西所传讲的律法。因为主耶稣他自己传讲律法，也遵行律法。如果我们从摩西所传讲的律法中能够看到这律法乃是那有位格的活的基督，才能说明我们真正明白了摩西的意思。当我们在新约圣经中看基督的时候，如果你能看到基督就是一部活的律法，那也就说明我们读新约也就真正的听懂了，认识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对基督和律法的关系有了这样深入的认识的时候，申命记33章第四节所说的，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中的产业，还有什么比律法更宝贵的呢？还有什么比主耶稣基督更宝贵的呢？因此对于圣徒来讲，我们唯一的产业就是律法，也是律法所见证的基督，他就是我们唯一的产业。在第五节又让我们看到，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耶稣伦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爱称，因此耶稣伦就是以色列人的别名，意思是公义的百姓，正直的民。上帝看以色列人就是耶稣伦，意思就是这一群民乃是正直的民，这一群百姓乃是公义的百姓。如果我们真正的理解了上面所说的百姓就是圣徒，圣徒就是百姓，对这两个词有正确的理解，那么你就知道真正属灵的以色列人才是真正上帝的百姓，那真正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是真真正正上帝的儿女，才被看作是圣徒。而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上帝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宝血所买赎的人，因此上帝称这一个群体为耶稣伦，乃是他所爱的民。 也是在基督耶稣里，因着他的宝血的洁净，罪得赦免，因行称义，在上帝的眼中看，就是公义的百姓，就是正直的民。上帝也就是要做他们的王。所以第五节最后说，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作王。当我们对申命记33章1到5节先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了解之后，我们可以先略过第二段来看第三段，就是26到29节。26到29节主要是讲以色列人的上帝乃是一位伟大奇妙的赐福于他们的上帝。从26节我们看，耶稣伦呐，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这一个承载天空，也许和合本翻译的不够精确，如果精确一点的话，应该理解为是骑着助天。什么叫做驾乘天空呢？这个地方的天空应该是指着助天说的，不是指着空气说的。承载天空呢，就像骑士骑着马一样，他骑着助天，显其威荣，驾行穹苍。这个穹苍乃是指着整个宇宙万物的领域，这一个空间讲的，那就是穹苍。如果我们看到这三句话，就看到了这一位上帝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而这一位上帝就是耶稣伦的上帝，就是上帝所爱的民以色列人的上帝。27节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原来这一位大而奇妙的威严的上帝，就是永生的上帝，也是耶稣伦以色列人的居所。为什么被称作是居所呢？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表明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真正上帝的百姓，都是因信从亚当里归入到基督里的人。一个因信与主联合重生得救，得到神儿子的生命，有永生的人，就是借着信心在爱中与主联合，并且因着圣灵而与基督彼此的内住。因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是在基督里的人，而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也是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人。那到底是我们在基督里，还是基督在我们里呢？这乃是彼此的内住。既可以说我们的心成了神的殿，也可以说基督就是他百姓的殿，我们都在基督里，这是一个彼此的内住。正如约翰福音14章20节所说的，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如果我们因信与主联合彼此内住，而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从永远就与父彼此内住，这样我们就因着与主耶稣基督彼此内住，也就借着基督在父里面与父彼此内住，这样我们就因信与那三一神彼此内住，联合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样我们就借着圣灵的重生，神就成了我们的居所。具体说来，也就是在基督里，基督就是他百姓的居所，但同时也因着我们在基督里住在了父里面。然而谁才是真真正正的住在神里面的人呢？约翰福音14章23节，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原来我们能够住在神里面，换句话来讲，也是三一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谁才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如何知道他就是一个因基督与神彼此内住的人呢？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那也就是因着圣灵的重生，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而能够为爱上帝而爱他的律法，看守他的律法，这样的人才是与基督彼此内住，也因着基督与三一神 彼此内住的人。如果真的重生得救，我们就是被神把我们从亚当里迁入到了基督里，把我们从黑暗中迁入到光明里，把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下迁入到了神爱子国度里的人。而作为神国的百姓，耶稣基督这一位天国的君王就是我们的君王。为此27节就说到，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因为基督必要为我们征战，胜过魔鬼，胜过世界，胜过罪的辖制，使我们真正的在基督里得到那真正的自由。为此28节就说，以色列安然居住，因为在基督里得自由的人，也就是在基督里安然居住的人。不单单在基督里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抵甘露，表明主耶稣基督叫我们不但得生命，并且在他里面也得得更丰盛。最后29节说，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当他说到你的仇敌必投降你，那意思就是基督借着教会传扬福音，使那些魔鬼撒旦的儿女因听信福音而投降基督，基督也就在他们的生命中作王。因此也就是最后一句所说的，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这个高处在原文中有背上的意思，你必踏在他们的背上，意思就是完全的征服他们，在他们的心里，在他们的生命中真真正正的作王。所以能够在罪人心中作王，使罪人成为义人的那一位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本来申命记33章的重点是第二段，就是摩西为以色列众支派预言性的祝福。可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分享这祝福的话，并且摩西为以色列众支派祝福的话，也就是6-25节的这一大段，说真的，实实在在的是很难讲的，里面包含了很深的奥秘，也不是我们立马能够明白的。就像这里论到以色列12个支派为什么没有西面支派，再加上这些支派的次序也与以色列12个儿子大小的次序不同，并且里面有好多话是深奥难明的，因为它是预言性的。如果对这些预言性的经文有清楚的深入的了解，那还需要跟后面的先知书要连在一起思想。相信这6-25节摩西为以色列众支派这预言性的祝福的话，将来在看先知书的时候也许会成为参考。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不往后看，如果往前看的话，摩西在这里为以色列众支派所祝福的话，与创世纪49章雅各为他众子所祝福的话有许多的关联，如果相互对照的话，也有一些意思是较明显的。就比方申命记33章第6节论到流变，说愿流变存活不知死亡，愿他人数不知稀少。我们还曾记得创世纪49章雅各为什么废掉了流变长子的名分呢？因为流变上了他父亲的床当受咒诅。可是摩西在这里完全没有提到咒诅的话，而是为流变祝福，那就表明摩西为以色列众支派预言型的祝福的话是夹杂在第一段1-5节以及第三段26-29节中间，表明这里所提到的以色列众支派乃是预表着上帝真正属灵的百姓，他们是夹杂在神恩典中的。那么流便他本来当受咒诅，然而因着在基督里，咒诅就变为祝福。所以有关摩西对以色列众支派这预言型的祝福， 里面有很深的奥秘，需要我们以后来研究先知书的时候，也许可以拿出来再做参考，一一思想。如果捋出这一章圣经的思路来，我们可以这么来看，申命记33章分为三段，一到五节主要是摩西宣告神的祝福，所祝福的乃是那真正的神的百姓，属灵的以色列人。而第三段所论到的乃是祝福以色列人的，乃是那一位伟大奇妙的救赎他们的耶和华，赐福于他们的耶和华。谁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与赐福呢？就是夹杂在一到五节以及26到29节中间的这以色列众支派。而在以色列的这众支派中，并不是属肉体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得着这祝福，乃是那真真正正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才能够在这恩典中享受神的赐福。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把这一章伟大的圣经赐给我们，透过这一章圣经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威严，何等荣耀，你的大能以及你的爱拯救了你所爱的百姓耶稣伦以色列，使他们不单单成为你的百姓，成为你的儿女，你也借着圣道使他们成圣，成为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你是如此的爱那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也保守他们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并且也让我们知道在今世活着的时候，你也一样的不离开你的百姓，成为我们这些蒙你救赎的神的儿女随时的帮助。我们向你献上无比的感恩，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34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